到安哥拉之后没几耐，李东就听到老员工讲起公司拖欠工资等种种的问题，他抱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但是真正得知账面上面的数字的时候，他还是大吃一惊。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失望愤怒，他想辞职。李东供职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隶属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后者在世界500强企业之中排名第391位。十年前，广西水电工程局在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成立了分公司，负责承建当地的各种工程项目，譬如厂房、安居房、道路、供水管网。目前公司在当地有近2000名中国员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3000人。李东是一个90后，来非洲之前满怀大志，他说哪个都想参与到这种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想在异国他乡作出一番事业。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计划投资10000多亿美元，修建跨越60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在这个之前，早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就提出大力支持海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中国企业就将目光投向广大的非洲大陆。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截至2014年底，在非洲的中国劳工超过252000人。中国劳工数量最多的五个非洲国家是安哥拉、阿尔及利亚、苏丹、赤道基内亚和尼日利亚，其中仅是安哥拉一个国家就吸纳了中国劳工总数的20%。前纽约时报记者博好文在2014年出版《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之中表示，中国在非洲的移民总数高达100万。中国企业之中的一些常见的劳工问题亦都被移植去到非洲。李东说，广西水电工程局安哥拉分公司规定，员工每两个星期可以休息一日，无论是中国的因为是当地的节假日都照常上班，只有春节可以休息两日。每年的生活周而复始，早上6:30开晨会，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工，基本并没时间吃饭，一直做到晚上6:30，工作强度很大，返回到营地只是想冲凉倒头大睡。这样加班加点就没有一分钱的加班工资，就连正常的工资亦都时常被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作为理由拖欠。李东说，公司的中国员工分三类，就是高级人才工资按月发，正式员工每半年发一次，还有一些员工连劳动合同都没有，只是签一个协议，一个月1700美元买断，其他好像社保、公积金一分都没有。李东大学毕业之后有工作经验，外语流利，但是他还算不上是高级员工。他说，各有企业，任人唯亲，有关系的人才才能够算是高级员工，没有关系的人即使有再高的学历也都没有用。大多数员工工资被拖欠了亦都忍气吞声，想下毕竟是国企，这些钱早晚会发出来的。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些员工亦都搞过一些象征性的抗议。李东说，他们有一个下属的二级公司，三年里面并没有发过一分钱，最后员工没办法拿着一些沙煲硬撑去到办公大楼里面准备同领导同食同住，最后公司才勉强将钱发了，但是当时闹事的人就全部被遣返了回国。公司还拒绝缴纳医疗保险，理由是为了员工购买了海外人身意外的伤害险，但是并没有人见过保单，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东西根本就没买。2002年才结束漫长内战的安哥拉，近年来出现过多宗华人被抢劫、被匪徒杀害的事件，除了开工之外，公司禁止员工离开营地，这样就一来减少了出意外的可能性。李东对记者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像坐监一样，即使是这样，依然有些员工在工地上面被打劫，公司告诉他们遇到抢劫就举手投降，所有损失员工自己承担，一句话讲完，算你不好运了。2013年，中国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学院调查了33间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发现55%的企业每个星期工作时间并不符合非洲的法定要求。调查报告又说，绝大部分企业都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只有15%的企业对中国员工可能会拖欠，以防止中国人受不到苦又要翻国。李东又说，他认识一位中国的女员工，去到非洲不到100日就走了，感觉到上当受骗，公司内部员工流动性很大， 大多数人做咗一两年就回国，咁样嘅公司留唔住人才。喺8月22号，美国之音打电话俾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去查问，但系冇人接听。李东嘅经历只系冰山一角，喺非洲嘅唔少中国企业亦都存在住类似嘅经营管理问题。安徽合肥一位名叫杨春文嘅村民喺网上面爆料话，2011年佢随住中铁四局二公司去安哥拉打工，公司接连几个月唔能够如数发工资。佢又话佢提出异议之后，书记夏峰带头对佢拳打脚踢，几日之后佢被送上咗回国嘅飞机。李东自己每日仲喺度挨日子，佢计划再做半年就返回中国，因为工作一年半公司就唔会克扣佢嘅机票同签证费。李东话：佢哋好似过去嘅卖猪仔一样，喺呢个地方被压榨。佢自己系清末民初嗰啲签咗卖身契去到海外做苦力嘅华工。李东又话：有所不同嘅就系压榨者从过去嘅白人变成咗自己人，仲系所谓嘅国有企业。以上系美国之音萧宇嘅报道。